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国最新的关于政治、经济、民生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美股在今天10月31号是下滑，但是道琼工业指数10月份创下了从1976年以来的最佳的单月表现。所有主要的股指都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跌势，道指下跌 128.85 点，下跌 0.39%， 报 32,732.9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9.08 点 ,0.75%， 报 3,871.98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14.31 点，下跌 1.03%， 报 1,988.15 点。股指在10月份是大幅度回升的，道指在本月飙升了 13.95%， 这是因为投资人押注银行这样的传统的企业。道指是创下了从1976年以来的最佳的单月表现。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在10月份也分别上涨了 8% 和 3.9%。虽然第三季度的财报是喜忧参半，但是10月份股市走势让人感到很亮眼。虽然 Meta 还有 Amazon 这样的大型科技股的成长放缓，还有他们的业绩普遍让人感到严重的失望，随着投资人纷纷撤出成长股，这些个股呢，他们都在领跌科技股。同时外界普遍认为 Fed 会在11月2号升息三码75个基点。华尔街把观察来自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声明，或者是主席鲍威尔的新闻发布会的信号，看看 Fed 有没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暂停升息，或者是缩减升息的规模。同时摩根大通表示，债券的殖利率已经处在峰值的过程中了，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对股市来说就是一件好事。贝莱德投资研究所表示，虽然股票的市场正在因为希望这种政策收紧马上就有可能会结束而上涨，但是贝莱德认为这种希望、这种认为有可能还为时过早。那么布莱德投资研究所的负责人博伊文，他在报告中说，各个国家的央行正在过度的收紧政策， Fed 还有其他发达市场央行一样，只有在他们看到升息造成的严重损害更加明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会停止这样鹰派的做法。目前投资人呢，也正在密切关注马上就要举行的中期选举了，并且也在担心他们对股市的潜在的影响。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我们再来关注和中期选举相关的一条最新的消息。那美国的中期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共和党人在众议院的席位的争夺中表现是很乐观的，无党派的报告甚至还提高了对共和党拿下这个席位数量的预测。但是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在持续的大家对经济的担忧中，一年多来一直停留在 45% 以下。同时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呢，在大家对持续的经济担忧中，一年多来是一直停留在 45% 以下。但是在参议院选举的争夺战中呢，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报告。在上一个周无党派的库克政治报告，他预计共和党在下一届国会中会增加12到25个席位，这个估计呢是高于此前预计的10到20个席位。华尔街日报报道，库克分析师戴夫·瓦瑟曼他说，民主党众议院席位的候选人在俄勒冈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甚至是罗德岛州这样的蓝色州是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的。因为在这些州，共和党人是有效地引导了选民们对民主党处理犯罪还有通货膨胀的不满。瓦瑟曼说，高涨的汽油的价格还有一些糟糕的经济报告这样的因素都帮到了共和党人在今年秋季民意调查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结果。他说，最后一刻做出决定的这些选民可能会因为对购买力的担忧而转向支持共和党。瓦斯曼还说，同时民主党人在偏红州或者是战场州，像密歇根州、新罕布什尔州、堪萨斯州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院的选区表现还是比较良好的。那这些州在最高法院6月份推翻罗宋韦德案 之后呢，就堕胎法是发生了争执的。从加州一直到康涅狄格州的众议院席位的争夺上，民主党的候选人是正在努力的去对抗选民对经济通货膨胀还有犯罪这样现象的不满的情绪，因为这样的不满的情绪就可能会改变拜登总统第一个任期剩下时间的权力的平衡。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参议院的席位的竞争。目前有报道说，在参议院，虽然说共和党人最近几天在几场关键的竞选中的民调都开始是有所上升的，但是无党派出版刊物内部选举的编辑还有出版人内森·瓦萨雷斯他说，共和党人仍然有可能没有办法赢得参议院。他说，强有力的民主党的现任议员和川普背书的一些没有经过考验共和党候选人之间的较量，使得参议院争夺战的结果要比预期的呢，就更加的接近。参议院是有100个席位的，两党日前席位是陷入了50-50的难分上下的局势，但是副总统贺锦丽将会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来打破这个平局，所以民主党实际上在参议院还是占有一些微弱的优势的。共和党人呢，今年要守住21个席位，可是民主党他只需要守住14个席位。其中有10几场的争夺赛啊，被认为是非常有竞争性的，包括北卡罗来纳州还有俄亥俄州的参议院的席位。共和党前总统川普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是拿下了这两个州的，估计啊，共和党仍然会牢牢继续的去抓住北卡还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主席里克·斯科特他乐观地预计说，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共和党至少就会拥有52个参议院的席位，当然这是他一个乐观的预测了。好，以上就是关于美国中期选举的最新的一些民调啊，最新的一些消息。再来关注一条关于马斯克的消息。在10月31号，也就是今天，根据推特提交的一个证券文件啊，在马斯克收购推特公司之后，他的董事会在上个周四10月27号就解散了。推特提交的文件是说，根据合并协议的条款，推特董事会的所有的前任成员，包括他的董事长布雷特·泰勒，还有最近被解雇的首席执行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尔，都不再是董事了。根据这份文件呢，马斯克就成为推特的唯一的董事。那么马斯克在上个周四啊，在完成以$440亿收购推特的交易之后，立即解雇了至少是4名高官，其中就包括首席执行长阿格拉瓦尔、财务长内德·西格尔，还有法务长贾维亚·盖德。马斯克曾经指责啊，他们在虚假账户的数量上是误导了马斯克和推特的投资者的。那推特的新老板马斯克就计划要重新考虑推特它的内容审核政策对于以前用户的永久的禁令，包括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禁令。那马斯克在宣布收购这个社交媒体之前，曾经多次公开地说，对推特的审查制度他是表示不满的，并且抱怨推特对他们所认为具有仇恨性或者是被归类为虚假信息的帖子去进行审查。马斯克当时还表示说，他收购推特并不是为了赚钱，他的兴趣呢，主要是想要全面地审查推特对内容的管理的政策，使其成为一个自由言论的平台。马斯克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投资推特是因为我相信它有潜力成为全球自由言论的平台，我相信言论自由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所必须的元素。他还说呢，我希望即使对我批评最狠的人也可以能够留在推特上，因为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含义。马斯克在收购推特之后呢，很多人都会好奇啊，他是不是会解禁前总统川普的账号呢？以及他是不是会解禁很多先前被封杀的一些右翼和保守人士的账号呢？在周一的时候，马斯克在推文上发文说，如果每次有人问我川普是不是回到这个平台，我都能够得到$1的话呢，那么推特就赚翻了。言下之意啊，就真的是有很多人在问他。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啊，有一位知情人士在上个周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位亿万富翁啊，说马斯克他预计在3年内把他的收入再翻倍。同时也还有媒体报道说马斯克将在接管推特公司的时候会裁减75%的员工。 但是消息人士透露说，马斯克在上个周三10月26号的时候就告诉推特的员工，他并不打算这么做。马斯克在周日还否认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个报道就说马斯克会在推特员工在11月1号获得股票补偿之前就把他们解雇了。马斯克回应说，说这是假的。但是呢，这位亿万富翁同时也有预计说仍然会裁减一部分的人力，他的这个说法呢，就在7500名推特的员工中引发了焦虑。那除此之外，马斯克在周日，也就是10月30号的时候，还表示说推特会修改它的用户验证流程，并且提高推特 Blue 用户的收费的价格。他说整个验证的过程现在正在改进，但是马斯克啊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那么目前推特啊是正在考虑对验证他的账户持有人身份的一个蓝色认证标记来改变收费。那他具体是要做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里说的啊，推特 Blue 蓝色认证啊，它是在去年的6月份推出来的。那推特 Blue 它是作为推特平台的第一个订阅的服务出现的。它为按月订阅的用户呢，提供一个高级功能的独家访问权，包括编辑推文的选项。编辑推文的功能在本月稍早的时候也是推出来的。在此之前，马斯克在4月份还发起了一项推特的民意调查，就询问说数百万的追随者是不是想要一个编辑的按钮，结果有 70% 的人表示说想要。马斯克在推文中还说，整个验证的过程现在是正在改进的，但是马斯克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同时，推特也正在考虑对验证他的账户持有人身份的蓝色认证标记去收费。如果这个项目是继续推进的话，推特的用户就会不得不每个月去支付 4.99 美元的价格来订阅推特 Blue， 否则这些人就会失去已验证的徽章标志。马斯克目前还没有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说这个项目也仍然有可能被取消，但是也有报道说这份验证很可能也会成为推特 Blue 的一部分。那同时报道还说，推特呢会把推特 Blue 的订阅价格从每个月 4.99 美元提高到每个月 19.99 美元。以上就是关于推特的一个最新的跟踪报道。那我们再来看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是说推特要裁员，它对科技行业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根据招聘人员还有行业专家的一些说法，虽然说经济的指标是低迷，通货膨胀也仍然是居高不下，市场上也出现了对经济衰退的种种的推测，但是美国科技人才市场仍然是相对比较强劲的。像门洛帕克的罗恒致富叫做 Robert Huff 这样的科技就业安置公司，他们就没有说看到科技公司对各种人才有需求放缓的迹象。那么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罗恒致富的地区总裁梅根斯拉宾斯基他说啊，在疫情肆虐的几年之内，公司在裁员，所以被压抑的需求是十分大的，所以目前有很多的公司仍然是急需员工的。说这番话的梅根，他主要是负责西海岸，包括北加州在内的大片地区的技术、营销，还有创意实践这样的工种。斯拉宾斯基还说，你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就是人们在心态上认为就业市场和经济正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呢，从数据上来看，人们的感知并不符合现实。这些现实的数字显示，尽管招聘信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科技行业的招聘仍然是强劲的。美国科技行业6月份就业人数突破了500万大关，并且在上一个月还继续的上升。这个报告还发现，和今年的3月份相比，如今的招聘信息减少了大约是10万个。加州的州数据还显示说，在8月份到9月份，信息行业的工作岗位是净减少了大约是700个。但这也很难就意味着说，加州经济在大幅度减速了。COMP TRA 首席研究官蒂姆·赫伯特他认为，我们看到招聘信息已经是连续五个月下滑了，但是呢，在这五个月里，整个经济领域的科技岗位是都在增长的。 那么科技行业包括像谷歌还有微软这样的巨头，但是同时也包括着银行、房地产公司，还有其他需要 IT 专业人员来运行公司系统的这样的公司。所以呢，有一个公司的一群的工人遭到裁员，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前景是暗淡的。梅里特说啊，虽然有一些公司存在着冻结招聘或者是裁员，但是毕业的学生们在求职方面还没有碰到问题。COM-TIA 的研究主管赫伯特说，公司宣布裁员可能只是市场的一个信号，因为他们看到很多竞争对手都这么做。他还补充说，好像他们觉得也有必要传递一个消息，让人们知道他们正在控制成本。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最新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